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我们要看一个新的书卷，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今天要看提摩太后书的一到五节。提摩太后书的一到五节，我们翻到的话，请看，我来给大家读。圣经说，奉天主旨意，为传天主因基督耶稣所应许的永生的道理，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书信给我的爱子提摩太，愿天主我父和我主耶稣基督赐你恩宠、慈爱、平安。我因为昼夜祈祷思念你不止，感谢我用倾心服侍的天主，就是我祖宗所服侍的天主。我纪念你的眼泪，很要见你，使我满心欢喜，想起你有无伪的信心。从前你祖母罗以，你母有尼基，有这样的信心，我深信你也有这样的信心。那非常感谢主，我们之前已经讲完了提摩太前书，所以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刚讲完的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不太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介绍这个以弗所教会，介绍提摩太，介绍保罗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后书也是保罗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个书信。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罗的鼓励，保罗的鼓励。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用我们的母语，能够看清楚您的真理。天主，我们真的感恩这样的您赐予我们这样的福分，这样的恩典。天主，我们也感恩我们可以刚刚有机会唱诗赞美您的名，我们现在有机会能够学习您的真理，学习您的话语。天主，我祈求您在以下的时间打开我们的心，圣灵做工，使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所以我们可以降服于您话语真理的面前。天主，我祈求您帮助我，所以我可以有口才有智慧讲清楚讲明白您话语的意思。求求您的带领，盼望您可以悦纳我们今日敬拜您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还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提摩太后书的背景。如果之前大家好好听了提摩太前书的话，我们已经了解了保罗、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极其受恩典的教会。那以弗所教会与保罗的关系也是非常亲密的。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应该是二十章左右吧。提到说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在去到在罗马被囚之前，他与以弗所教会的关系是他在三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经常去各个教会服侍，建立各个教会，然后把那些教会交给一个牧师来带领，然后他再去开设新的教会。但是在以弗所教会他服侍了三年的时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在那三年间好好的向他们传道，然后流泪不止的为他们祈祷。我们也知道保罗非常关心这个教会的属灵生命，他非常爱这个教会。那具体体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看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态度，他在临行前，他在去别的地方之前，他专门找到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们，然后向他们嘱托，向他们说出他最后的忠告，就是谨防教会中的狼，教会中的异端者，他们会迫害教会。临行前他专门把自己心里的嘱托托付给这些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们。但我们发现在更多在提摩太前书，我们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们并没有听从保罗的忠告，他们小看了这样的警告。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以弗所教会在保罗走之后出现了很多混乱的事情，教会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非真理的教导，以至于他们教会出现了有纷争扰乱，不服从牧师权柄，然后有异端站起来宣讲异端的道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妇的奇谈，这许许多多的一切非真理的恶行都与异端的兴起有关，就是这样一个 受到许多恩典，许多非常坚固、非常爱主的牧师、使徒们的教导。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非常爱主、非常优秀的牧师们去过他们教会讲道，去帮助他们。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教会跑偏了，他们教会中出现了许多的异端兴起，也带领了，我们也知道在提摩太前书中我们也提到了，他们也带领了一批信徒开始追求非真理的道理，他们也破坏教会的团结，使教会中充满了纷争，出现了分波分派的情况出现。那我们今天来到新的书卷看提摩太后书，我们首先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提摩太后书的背景。我们发现在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警告以弗所教会解决的异端的问题，解决的纷争扰乱的问题，在提摩太后书中还是没有解决完，他们教会中还是有这个异端的问题啊。那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背景。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书卷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个书卷是保罗临死前所写的最后一张书，这最后一封书信啊。这也是为什么在第四章他提到说，我血将流如酒灌奠啊，我已为善道完全征战。我们要明白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境况中写的。他在这个时候应该在主后应该是64年的应该是7月19号左右，在那个时候尼禄王下令焚烧罗马城，那这个大火燃烧了6天7夜的时间，以至于就罗马城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被燃烧殆尽，许许多多的人受伤，也有很多人被烧死，妻离子散。那尼禄王很多人都知道是尼禄王干的，然后都觉得是尼禄王干的，然后他们开始到处出现这样的去说尼禄王做这样事情的人，就站起来说可能是尼禄王做的。然后尼禄王为了堵住这悠悠之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把所有的罪责推给了他所恨恶的基督徒，也是他一直想要控制、想要限制传播的道理。他开始利用这样的罪责的事情，把所有的罪责推给基督徒之后，他利用这样的事情开始大肆的逼迫基督徒。我们知道在他这次逼迫中，许许多多忠心的基督徒、忠心传扬福音的门徒、使徒们，他们死在了这一次逼迫中。保罗也是一位，他在这一次，他在第一次在罗马，我们之前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第一次被囚的时候待遇还不错，虽然他是被囚的，但是呢他是被软禁在家，他并没有被下在监里，他软禁在家，他可以有自由去接见访客啊，他可以有自由去传道，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可以自由的培训门徒们，可以教导门徒们。这个在使徒行传28章30节圣经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无不接待，侃侃宣讲天主国的道，教训人信从主耶稣基督，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他在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他有自由传道，他有自由接见他想接见的访客，他也有自由可以向人宣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啊。但是大概在6年之后，保罗再一次被囚，写这封书信，写提摩太后书时，这封书信时他再次被囚。但这一次这次被囚的这个经历与上一次完全不同，天壤之别。他这一次被囚是在罗马的苦牢之中，待遇如同囚犯一样。这个在提摩太后书2章9节我们能清楚看到，圣经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受到这样的苦难。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被捆绑，如犯法的人一样。然而天主的道理却不能被捆绑。所以虽然保罗可以在监狱里给别的狱卒或者别的囚犯传福音，但是天主的道理确实不能被捆绑。但是我们要明白，他这一次被囚，圣经说他如同犯法的人一样，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被囚在苦牢之中。他可能在写这次书信的时候，他可能只能借着微弱的光线，可能看不清楚，可能他的眼睛，我们知道保罗的眼睛应该一直都不好，在他被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一段时间短暂的失去了光明，之后他被 别的门徒忘记名字了，然后医治的时候他的眼睛说仿佛鱼鳞落下来，但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保罗在那之后他的视力应该是下降了，他应该是一直眼睛都有眼疾。但是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不是有眼疾的人，如果他在一个监狱中没有光线，那个时候的监狱没有灯哈，所以只能透过那个监狱的那个网，透过一丝微弱的光线，他可以靠着这个微弱的光线，在阴冷潮湿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写最后一封书信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往后学习提摩太后书，我们发现最可悲的、最令保罗伤心的事情，并不是他被抓被囚在一个监牢里非常恶劣的环境写下这封书信，最可悲的是，最伤保罗的是，在这封书信中我们能够看到保罗提到说，与他同工的这些门徒们都背叛了他，都离弃了他。保罗提到说，除了阿尼瑟福一家以外，其余的亚细亚人都离弃了他。所以我们要明白，保罗尽心尽力服侍讲道牧养的一批人，只剩下了一个家庭，其余的人全部离弃了他。他所爱的人昨天还与他们同行，与他同吃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讲道，给他们传扬福音，给他们牧养他们的一批人，只剩下了阿尼瑟夫一家，其余的人全部离弃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圣经说，你知道亚细亚人都丢弃我，其中有腓吉禄、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心里畅快，不以我受累亵为耻。所以我们发现，保罗尽心尽力牧养的一批人，只有一家人能使他心里畅快。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使心里畅快，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他所牧养的所有的人全部离弃了他，只剩下一个家庭人，他说这个家庭，只有这一个家庭能使我心里畅快。我们可想而知，他心里的压力，他心里的伤痛是有多么的严重。所有人都离弃了他。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他也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无人前来护庇我，倒都离弃我。愿天主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所以保罗尽管所有的人都离弃了这个牧养他们的牧师，教导他们的牧师，给他们传福音，甚至很多人是保罗带领信主的这样的一位牧师，他们都离弃了他，然后保罗还爱他们。圣经说，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经说保罗怎么祷告呢？愿天主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我们也能看到保罗极其的爱这些人，爱这些离弃他背叛他的人。那同样的，我们也能看到，因为他极其爱他们，所以我们能看到保罗在写这封书信时心里的痛苦有多么的大啊，有多么爱他们就有多么的伤心，多么的想流泪，多么的痛苦啊。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后边写到说，那个提摩太，我盼望，急切盼望见到你，使我心里能够有一丝的畅快。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圣经也说，其余的同工不光是他牧养的那边的门徒们，圣经说其余的同工与他一起服侍主的同工们也离开了保罗，相继离开了离弃了保罗。他身边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同工，就是路加，别的人都走了，只剩下路加的陪伴。圣经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圣经说，因为底马贪恋这事离弃我，已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又有格勒先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就领马可同来。他指的是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同领马可，就领马可同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我们发现，不光是保罗牧养的这批人，与他同行的同路人，原本是应当最支持他的，他们可能昨天还在一起吃饭，一起同睡，然后一起聊天，然后一起握手，一起彼此祷告，然后一起互相鼓励的一批人，在今天离弃了保罗。保罗发现同行的路上没有人的陪伴，没有人与他一起干，只剩下他自己。所以保罗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待遇呢？得到了一个与主耶稣基督相同的待遇。什么待遇呢？就是被自己最爱、服侍最多、甚至带领信主、忠心喂养的人的离弃和背叛。 包括其中很多人可能都是曾经支持他的亲人、同工和亲密的朋友，这些人的背叛。啊，那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以弗所教会。我们发现在这个书卷中，保罗之前所在提摩太前书中所说的一切教导啊，关于异端的问题，以弗所教会并没有解决在前书中保罗所提到的问题。在这个书信中，我们会发现与提摩太前书有一些区别。提摩太前书中有很多的称赞赞赏，但是在这个书信中充满了命令，充满了训诫与责备。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书卷中，保罗给予了以弗所教会和他们的牧师提摩太给予了25条命令啊，而且他提到了多次提到他们牧师提摩太的问题。他提到了服事之人应当拥有刚强壮胆之心的重要性。那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也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之前已经了解过提摩太，他是根红苗正啊，他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人一看他就知道这哥们儿要做牧师，这哥们儿会是优秀的牧师的一个人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着那个保罗一起服侍的。圣经也说保罗在看提摩太的时候如同看自己一样。提摩太也是一个愿意效法基督的人，也非常爱基督的人。但是我们发现提摩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容易胆怯和灰心。这个也与以弗所教会有关系。以弗所教会中很多的异端兴起，然后他们抓住了他们牧师提摩太的这个弱点，因为他年轻，因为他容易胆怯和灰心，然后他们抓住了这个弱点，他们开始忏悔自己的牧师，他们开始不服从他的权柄，他们开始站起来大肆的带领其余的门徒追求非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发现提摩太他并没有完全施行其作为牧师的带领教导和管理的责任，他这个弱点也被他的仇敌们无限的放大啊，抓住以破坏天主的教会和其真理的根基啊。我们发现以弗所教会在后来在末世录的时候也提到，他们渐渐的慢慢的就没了，好吧，被异端所吞没。提摩太后书1章第6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因此我提醒你，要你将天主因我按手赏在你心里的恩赐再激发起来，因为天主赐我们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此你不要以政见主道为耻，也不要以我因主被囚为耻，应当依赖天主的大能为传福音和我一同受苦。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保罗告诉提摩太，提醒他说，如果你要做服侍天主之人，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这节经文并不光适用于牧师们，适用于一切想服侍天主的人。如果你想服侍天主，你必须要有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必须是一个大丈夫，这也包括姊妹们，好吧，你必须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必须是一个能作战的人，为真理作战的人，你不应当是一个无法在众人面前为真理与仇敌互相征战的，与这些非真理的异端们征战的人。你看他说，因此你不要以政见主道为耻，如果你在众人面前不敢为天主作战，不敢为真理作战，你不能做服侍天主的人，不光不能做牧师，你也不能做服侍天主的人。他也说，也不要以我因主被囚为耻。他也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明白弟兄姊妹们，我们为基督受苦，为他被囚，受各种各样的逼迫是荣耀的事情。我不希望我们教会中以后出现啊，哪个弟兄因主的原因被逼迫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人他怎么被逼迫了，然后我们说来说去，我们应当为他祷告的同时赞美天主，这是可荣耀的事情，可赞美的事情。好，那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的1章1到5节。我们首先之前提到了我们的主题是保罗的鼓励，那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我可以把它归结为保罗的四个鼓励。我们发现保罗看向这个他所爱的这个儿子，这个提摩太，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牧师，他有胆怯灰心的情况出现，然后保罗希望鼓励他，他在开头开始用四个鼓励来帮助提摩太，帮助他做什么呢？帮助他像后边提到的重燃信心，再激发起来。在六节他提到的，将我按手赏在你心里的恩赐，就是他牧师的恩赐， 再激发起来，说明他的火热的心已经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会友们的不尊重啊，悖逆啊，或者是这些异端的兴起，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他自己胃病等等，因为这些情况，他原本被按手赏在心里的牧师的恩赐削弱了，他的热心下降了。那保罗为了鼓励他，希望他的心里的恩赐能够再激发起来，像那个火要添柴。那他如何添柴呢？如何鼓励人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简单来看保罗的四个鼓励，然后我们也能够学习如何鼓励一个在逼迫中、在困难中啊灰心的门徒、灰心的信徒啊，有一些原则值得我们学习，看看我们以后如何去鼓励一个灰心的门徒。第一，保罗。第一是从权柄来的鼓励，从权柄来的鼓励。保罗的四个鼓励的第一个鼓励，从权柄来的鼓励。你看圣经第一节提到说，奉天主旨意，为传天主因基督耶稣所应许的永生的道理，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书信给我的爱子提摩太。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说写书信给我的爱子提摩太，那这封书信是给到提摩太，他为什么还要再一次强调他作为基督使徒的身份？提摩太已经很了解他，提摩太他说他称呼提摩太为他的儿子，他们的关系极其的亲密，提摩太已经清楚的了解到他是基督的使徒，那他为什么要再一次提到他的使徒的身份呢？那我想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要告诫以弗所教会，包括提摩太，他下面所有的教导，保罗在告诉你们，在宣讲基督道理的时候，你们要明白这个权柄来自于天主，是天主的话语在教导你们，并不是说你们要尊重你们要尊重提摩太的话语，而是尊重天主的话语，尊重天主使徒耶稣基督借着他使徒传给你们以弗所教会的话语。所以第一个原因，他来自权柄的道理鼓励，就是因为他再一次强调他使徒的身份的原因是，他要让保罗和以弗所教会再一次想念起来，再一次纪念起来，他是基督的使徒。使徒的意思，他代表耶稣基督在把他的话语传扬给以弗所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必须要顺服天主话语的权柄。那另一个方面呢，从权柄来的鼓励，我没发现提摩太虽然他已经清楚的知道了保罗是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也希望再一次强调他的身份，让提摩太能够明白他在下面劝告提摩太的一切话语，提摩太要注意，他并不光光是出自一个父亲的身份，而是出自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所以他是来自基督的教导，提摩太应当顺服，应当劝勉，应当接受。这也值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考虑。我们在劝告一个灰心丧气的一个门徒时，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劝告他呢？最好是出自于权柄的鼓励。什么意思呢？你劝告你鼓励他的方法最好来自于永生天主的真理原则，所以你劝告一个灰心丧气的不愿意来聚会的人，你最好把希伯来书中提到的你们不可止住聚会这句话念给他听。你在劝告一个说谎言，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脱离饮酒的罪的那个门徒时，你最好的鼓励他的方法是鼓励他行善，行耶稣基督的旨意。你最好把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的经文念给他听：你们不可醉酒，酒叫人放荡，是要心里充满圣灵。所以我们从保罗给予提摩太这个一个容易胆怯灰心的牧师的鼓励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在鼓励他人时最好出自于权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高过他们，要压迫他们，而是你最好把永生天主的话语分享与他听，这个鼓励是最重要的。第二， 保罗从爱心来的鼓励，从爱心来的鼓励，从爱心来的鼓励。圣经说，写书信给我的爱子提摩太，愿天主我父和我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宠、慈爱、平安。那如果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提到说，他称呼提摩太为因信主做我的真儿子的提摩太，愿天主我父赐你恩宠、慈爱、平安。所以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中，他的称呼，关于提摩太的称呼改变了。他提到提摩太是我的爱子。那难道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并不爱提摩太吗？并不是。他为什么在提摩太后书中改变了他对提摩太的称呼呢？称他为爱子提摩太，他是想要鼓励提摩太，他是想要提摩太能够清楚的明白，清楚的看到，从他的所写的书信上看到保罗对于他的爱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和考虑。如果我们想要鼓励一个灰心丧胆的门徒，或者鼓励一个在试炼中艰难行走的门徒，最好的方法是你用爱心去鼓励他。你应当表述你的爱心。有的人可能说，我爱人，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行动，没有任何的言语的鼓励，人不能知道你真的爱他。如果你真的爱他，你会愿意为他有一些行动。那圣经提到说，保罗称呼提摩太为我的爱子，他也希望以弗所教会明白他爱提摩太。我觉得从这节经文，我们也能够学会如何去用爱心鼓励他们。如果你真的爱他，这个人应当能感受到。如果你真的爱他，你真的表述出来你的爱心，这个人会接受你的鼓励，接受你的帮助。我恐怕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鼓励人，但是这个人感受不到你的爱，他觉得你就是想过来骂他一顿，过来训他一顿。这个不应当是我们门徒，我们信徒该做的事情。我们如果想鼓励一个人，应当从爱心出发鼓励他们。那第三，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从纪念来的鼓励，从纪念来的鼓励。圣经说，我因为昼夜祈祷思念你不止，感谢我用倾心服侍的天主，就是我祖宗所服侍的天主，我纪念你的眼泪，很要见你，使我满心欢喜。所以保罗如何鼓励他呢？他告诉他说，我天天想念你，我经常为你祷告，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那我觉得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应该成为我们门徒，我们作为基督使徒，作为基督家庭一份子的这些信徒们互相鼓励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互相纪念，互相彼此代祷。我之前听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要你有多爱你的牧师，你就多为他为你就为就你就应当从你的祷告为他祷告多少次能够看出来。所以你们各位，如果我们爱瑞姆时，我们应当多为他祷告。如果你爱某位门徒、某位信徒，你想鼓励他，你应当多为他祷告，多多想念他。我们要明白，如果这个人你真的爱他，你会常常记起他，你会常常思考他，这样你就会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需要，你这样你也能更好的鼓励和帮助他。如果你都不了解他，你都不认识他，你天天都不想他，然后等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你也无法鼓励到他。保罗为什么能够鼓励提摩太？因为他昼夜祈祷思念你不止，他常常思念提摩太，无法止住。你圣经也提到说，他因为提摩太，因为认识提摩太而感谢天主，所以我们应当学习他鼓励，以纪念的，从纪念来的鼓励。那最后一个，从信任及肯定来的鼓励，从信任以及肯定来的鼓励。第五节圣经说，想起你有无伪的信心，从前你祖母罗以，你母有尼基有这样的信心，我深信你也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个在苦难中受逼迫，可能信心微弱的一个门徒，你不一定非要给他一顿臭骂，然后一直压迫他， 你应当纪念起来他原本拥有的信心，你应当从信任及肯定给予他鼓励。他提到说，想起你有无伪的信心，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真正的信主了，你的生命真正的受到了基督的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在这个时间他的信心微弱了，圣经也提到了，保罗提到说，我要使你这个恩赐，按手赐予你的恩赐再激发起来，说明提摩太在这个时间他并没有完全的去做主的工，他微弱了他的信心。但是你看他提到说，想起你有无伪的信心，他提到保罗，我记得以前你是这样的人，你有无伪的信心。然后他也提到说，你祖母罗以，你母有尼基有这样的信心，我深信你也有这样。这个也值得我们的姊妹们学习，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这是对姊妹们最好的一个夸奖，一个赞美。什么赞美呢？一个牧师，一个年轻的服侍教会的带领教会的牧师，然后这个保罗，这个老牧师，这个使徒，他提到提摩太的信心之前，他先提到了，从前你祖母罗以，你母有尼基有这样的信心，我深信你也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提到说，保罗，我相信你有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你母亲有的信心，你祖母有的信心，我相信你有。那我们今天，我们真理基督教会的姊妹们，有几位能值得瑞姆士这样夸奖？瑞姆士看到您的儿女的时候，他提到说，我相信你深有这样的信心，我深信你有这样的信心，像你的母亲一样，像你的奶奶姥姥一样。如果无法让我们的牧师提到这句话，说明我们的姊妹们做的还不够。那当将来您的儿女不愿意服侍天主时，带来的就会是啊，我知道这个人他没有信心，他不服侍天主，因为他母亲也不服侍天主，他母亲也没信心，带来的就会是羞愧加羞愧。我们会发现母亲们有很大的责任。从这节经文我们能够看到提摩太为什么这么优秀，他为什么能以带有自身的胃病的同时，他还能够坚定的在一个异端兴起的一个混乱的教会中服侍天主，忠心的服侍天主，没有离弃天主的道理，他为什么能做到？看来他母亲和他祖母给予他了很大的影响，看来他祖母和他母亲也是坚定的信徒，值得我们每一位真理基督教会的姊妹们、母亲们学习。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姊妹们，不要小看我们作为姊妹们的影响力。我们教会中以后将来如何能够培养出来提摩太，或者是非常爱主的比姊妹，比如吕底亚、玛利亚这样的忠心的姊妹们，如何培养出来呢？看我们的姊妹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的姊妹们持续保持在一个属灵生命不成熟、不爱主的一个情况中，你如何能够培养出来爱主的儿女？你的牧师或者是教会中其他的弟兄每周日讲一次道，不足以影响你孩子的生命，不足影响你孩子的生命。我们要明白，最好的教导者，教导人跟随基督的道理、服侍天主的道理的最好的教导者，就是他们的父母。我们应当能够从一个孩子的跟随基督他的属灵生命能够看出来他父母的属灵生命。我不相信一个父母极其爱主，让他的孩子是一个极其悖逆不认识天主的人，我真不信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基督的道理并不能改变人的生命。那说明如果您的孩子并不爱主，并不跟随主，并不爱真理，说明您需要改变，需要悔改，需要从自身做起改变，让你的孩子能够从你的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所以他们可以自然而然的效法基督。那这个也不是我想讲的主题，但是就看到这儿了就来了。我们的姊妹们要学习，发现我们现今的姊妹们特别小看自己作为姊妹的责任。我们一想到啊，姊妹们不能讲道，之前教题不在前书的时候说姊妹们不能讲道，姊妹们要顺服，然后大家就想着，哎呀，姊妹们就是一个可怜的角色，
啊，就是一个受压迫受欺负的角色。所以姊妹们不需要站起来兴起做基督的精兵。不对，弟兄姊妹们，姊妹们需要做基督的精兵。我会发现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提到了亚居拉、匹斯基拉，他提到说愿主纪念你们，他专门用一节经文提到了匹斯基拉这个姊妹。我们也发现，我们也明白，亚居拉、比斯基拉他们虽然不是教会的牧师，不是教会的执事，他们是教会中非常坚固能够被天主所使用帮助他们牧师的信徒。这弟兄和姊妹他们一家，他们也鼓励了很多的牧师，他也教导了亚波罗这个牧师，讲道的牧师。所以我们的姊妹们不该小看自己的角色，我们的姊妹们也应该出产出来一些非常爱主的姊妹，非常属灵生命坚固的姊妹，啊，不应该是啊，弟兄们全都往前冲，然后姊妹们在后边也没一个爱主的，也不愿意往上冲，嗯，这应当是我们教会改变的方向。我们的姊妹也需要有一些坚固的门徒。那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从信任及肯定来的鼓励，啊，如果你想要鼓励一个门徒，啊，鼓励一个在灰心丧胆的门徒。啊，你应当给予他肯定和信任。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他活在罪中，然后你还鼓励他继续活在罪中，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让他想念起来他原本跟随天主的热心，帮助他把这个热心重拾起来。你不应当一直让他想念他的罪啊，他本来就在罪中灰心丧胆，然后你提到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当然我们要提到他的罪，这个不用说了，圣经提到了，如果人有罪，你应当责备他的罪，应当帮助他悔改，但同时你也应当给予他信任与肯定。你应当像保罗对待提摩太的态度一样，帮助他想念起来，记住提摩太你有无畏的信心。最好是像保罗一样提到一些例子，他说我想起来了，你的妈妈，你的祖母，他们是非常爱主的人，我深信你也是这样爱主的人。最好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鼓励他们。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学习。